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颂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感谢主的话语。
下面请陈廷忠牧师证道，他证道题目是尝尝主恩的滋味。
弟兄姐妹好。我们知道今年对基督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啊。那可能大家不知道，以为呢这个是好像跟其他的那个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其实1517年10月31日，在整个世界当中宗教界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马丁路德他在呢他自己的思考关于他自己信仰的事的时候，他就开始向教会来挑战。他问教会，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他问教会里面说，你们在当中所传扬的这些所谓的福音，你们知道是做错了吗？他在当中向教会来指责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神面前是被神厌弃的。他所讲的一些话里面就造成了整个的宗教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500年前1517年到现在算起来呢都真的是500年。在500年的当中，我们今年来纪念呢这个500年之后呢这种呢在宗教当中的改革，尤其是在基督教当中来改革，从教会一直在当发展下来的时间里面有1500年的时间，但是到了马丁路德时代里面是完全受到了改变。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今天能够坐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运动。这运动呢成为呢整个西方世界，甚至现在变成整个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能够在当中把神亲自给我们大家所给的福音呢再一次的纯纯正正的来传扬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来庆祝马丁路德这五百年的那个宗教改革之下呢，我们知道呢有几件事情呢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神学讨论吧，至少呢能够在当中来思想一下，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信这个信仰，在这里面呢以这个信仰为依归，更加重要的是以这个信仰为力量的，来把我们说我们愿意站在这样子一个信仰的当中。我们要问我们信了什么东西，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但是现在要讲一讲宗教改革里面发生了这几件事情。这里面发现呢，是我们听起来我们大家好像已经知道了一样的，我们大家已经把它当作是引以为然的事情，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大家程序下来的信仰。但是这几件事情，这四件事情里面呢，那重要的几件我不讲很多，只讲这重要的几件事情，那已经足够大家去理解呢我们在当改变的那个过程是什么一回事情。第一个是神的义和人的罪，讲的就是呢神是公义的神，神在当中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在当中犯罪了。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只知道自己呢是一个不义的人，在神的义的当中我们显得不义。那这个 听起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会事情，但是我们用罪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是不义的，因为是我们有罪，所以神的义和人的罪呢在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那我们如果呢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觉得这个世界里面还是有神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呢其实基本上是两个极端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呢是不义的，神是无罪的，人是有罪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人只是在地上呢在当中寻求自己的一种渴望而已。是因为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在其他宗教当中只讲呢人怎么样呢能够达到上帝那边去，这里面说的就是神要怎么样来到人的面前。所以第二点就很清楚了，讲到的是神的恩典和人的无能，人以为自己能够用修养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去理解一位呢高高在上的神，其实我们没有能力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有神的恩典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才心里面才知道我们是只是接受神的恩典，不是在当中以为我们能站到神的恩典。所以里面所讲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在当中做一个好人，只要是这好人在当中修养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样的呢，好像中国人讲的那种修身养性的那个感觉一样的呢，就可以到到神面前觉得我是无罪的、我是这样子的能够在神面前来做的。但是人是无能的，怎么样呢也没有办法自己呢来解救自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注重的就是这个观点，神透过他的恩典临到人的面前，这些无能的人的面前，来向他们伸出援手来拯救他们。他拯救的方法是透过十字架，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呢就把那整个的过程里面再一次的融合 在十字架的当中。十字架表达了两种呢力量的这个柔和，一个力量是从神那边来的恩典，另外一个力量是人的悔改，在十字架当中来碰撞，来这样的碰面。人悔改的时候呢，在当中来理解呢神的恩典的临在，神愿意这样子在我们的面前来再一次给我们大家有救恩。那这些的信仰，第一、第二、第三点呢？那马丁路德在当中指证出来的说呢，我们没有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宗教，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思考去建立一个宗教，他说这是神在当中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启示，神启示我们才能够理解。所以第四点就重要，他说只有神启示的一些信息呢才是最重要的恩典的理论，他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这个就是呢这三四点呢听起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一直500年当中不断的传扬下来的信仰，我们不敢在当中有任何的妥协，我们不敢在当中有任何在当中来篡改这个我们里面所知道的这个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从圣经而来的。如果大家读信圣经的话，就必须要理解这几个观点。我刚才说过这些东西，我们程序的东西我们大家觉得没有什么 奇怪，因为这个东西呢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信仰的一部分了。但是呢这些呢都是用血泪啊，甚至用生命换回来的这几件事情啊。教会本来好好的在当中 在建立的时候，但是越来越走的时候呢，就走到了一个呢完全的腐败的一个情况之下，1500年来渐渐走出来的情况，在马丁路德时代里面已经是腐败的不得了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神透过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人物，不止他一个，但是里面有好多人呢，请取来响应他，来向着这个世界来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在当中传扬的这个神的信息里面都已经有很大的差错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呢，宗教改革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讲呢，还是呢在当中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马丁路德呢，在他生命当中呢，就是呢以圣经为依归 的人物。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教课的呢都是以圣经为主的。在当中，在呢大学的那个学府里面，他就是每天几乎呢在当中呢，就是说我呢要讲解信仰的一个部分。他是一个哲学、宗教哲学的那个大学教授。所以他在大学里面呢，就这样子呢，把圣经打开来，一篇一篇的跟他们解释。尤其来到了诗篇，他就喜欢诗篇，因为呢，他以前是一个修道士，他是一个修士，所以呢，每天呢，几乎呢都是以诗篇来这种唱诵来念的东西。所以呢，他知道呢，诗篇是已经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所以他就问你，既然大家已经熟悉的听到了那个诗篇的那些信息，我告诉你们，诗篇到底有什么样真正的信息？所以今天我就借用一篇诗篇，这诗篇呢就是诗篇34篇，来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到底呢马丁路德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回事情。但是我们先来看这经文里面讲什么啊？那诗篇34篇的一个教导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果。那大家当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节经文啊？记得吗？有多少节啊？22节。为什么22节啊？那大家说22节很简单，都是因为他写完之后就写22节就算了呀。只是22节有意思的，因为呢，它是按照呢希伯来字母，就是原文的字母来把一节里面有一个字母来做开始的啊，就像我们 A B C 这样子呢，是那个阿拉伯字母的那个方法呢。虽然它呢是用希伯来字母来写，希伯来字母大概呢全部都是有22个字母。所以这叫字母诗。这字母诗你说一开头的第一个字呢就是一个字母，所以第一个字是 Aleph 就是我们现在讲 A 那个字本身。 A is for apple，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 B is for boy 这样的方法。所以呢，它一样的在当中写的时候，就是用这希伯来字母呢开头每一节的东西用这个字母来开头的，所以总共有22节这样子。所以每一节有一个字母，每一节有一个字母这样下来的。那这个呢为什么叫字母诗呢？这个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字母诗呢对以色列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说呢，在我们大家从小学习呢文字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我们是方块是我们没有这样写。但是呢，如果你写英文的话呢，第一个你要问的是英文字母呢就是什么 ABCDE 这样的方法啊。所以呢，希伯来人就是那些犹太人呢，小时候呢他们要教导小孩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用呢这些字母来教导他们。所以第一个他们认识的就是字母，字母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教导的一个工具啊。每一个在当中理解的有22个字母，就是整全的字母，就是全部的字母已经写下来了。所以呢，在希伯来人呢，就是那犹太人在写诗歌的时候呢，他们用22节呢，就每一个节的当中用一个字母来表达的话，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教导的一篇文章。我要教导你们的时候呢，就告诉你们有22个这样子一个目标来告诉你们这样子一个教导。所以他里面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所以在第11节里面说的这句话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一篇诗篇是教导呢这小朋友的，教导这些学徒的，教导学生的，甚至教导大学的人的 这些话语。所以呢，这个诗篇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教导诗我们说啊，因为22篇容易记的，那人家问起来，哎，我怎么样呢 ABC 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他们就理解了。所以教导诗里面呢，简单的就是要教导一个信息，教导一个道理，教导一个神学，教导一个信仰。所以它整个呢就在当中解释出来。所以诗篇34篇就是这样子来做一个教导诗的方法来写的啊。所以写下来的话呢，22，你只要能够念出22个字母，你就可以念出这整篇的诗篇来了啊。那我们大家知道呢，字 字母诗非常重要，有一篇诗呢，诗篇呢是非常长的一篇诗篇呢，那总有100多个多节的，就是诗篇119篇啊，119篇里面每8节经文是一个字母啊，所以呢，你算起来就可以这样算起来，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呢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面。背诵出来，因为呢有22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来说，就这样子呢有相关联的方法来解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这篇诗篇32、34篇呢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他们的信仰的东西，关于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谁，关于他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整全的生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呢很重要呢，然后呢我们才进到那个诗篇34篇里面所讲的东西。我们读诗篇34篇的时候，就发觉到呢，很多东西都是重复一样的，很难在当中找寻到一个呢很清楚的主题。但是我们知道的主题大概是这样子讲的：我们大家必须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呢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困难，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平顺的日子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能够敬拜上帝的方法。他这篇诗篇教导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不管呢我们有喜怒哀乐，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病痛生老病死的话呢，我们在当中都要以 上帝为我们的依归。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子，没有人在当中呢说呢自己呢如果信了上帝之后呢就把上帝放在一边，我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没有要他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啊，不是这回事情。如果上帝就是上帝的话呢，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无论我们遭遇到任何的困难，遭遇到任何快乐的时间，仍然在当中是神在当以我们生命的依归，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就是诗篇34篇里面教导的方法。所以因为他教导这样方法的话呢，我们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在当中说了一句话，他教训我们什么东西，他说教训我们呢尝尝主恩的滋味。那这里面说，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那我们现在翻译成呢尝尝主恩的味道呢，尝尝主恩的滋味的话呢，其实里面所讲的东西呢是原文呢不是这回事情。原文就是讲尝尝主，就尝一尝上帝是谁，是 的味道是什么。那这个讲起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去尝上帝的呢？就怎么能够在当中呢去尝上帝的呢？那它里面告诉我们说呢，里面所问的是怎么是什么东西是滋味呢？啊，里面来讲呢，就是教训我们大家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里面就要我们大家不只单单看自己的人生，要看的是上帝的恩典呢如何跟我们人生交接在一道，这才是这篇34篇里面所要讲的东西。所以他介绍一下，就是滋味是什么东西。我们生命当中有酸甜苦辣啊，还有人就加上咸啊。那酸甜苦辣咸，就是总之我们大家生命当中的滋味，我们能够尝到的滋味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他表达的很简单的东西，他说呢，在人生的当中遭遇到的尝到的任何事情里面呢，就可以在当中来思想人生的遭遇当中尝到神恩典的同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来到宗教的时候呢，我们只求宗教能够给我们一些东西，对吗？我们以为这宗教呢就是在当中是给我们是生命当中找到安逸啊，找到平安啊，找到我们富乐啊，找甚至找到我们的钱财啊。有人来啊，那这宗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宗教被别我们利用了。那如果宗教是宗教的话，如果宗教信仰是信仰的话呢，它不是是一种自私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呢在当中寻找使自己能够得到好处的宗教，不是这回事情。宗教如果是宗教的话，它是寻找呢它的对象，它所信仰的对象是谁。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这篇诗篇里面讲的就是尝一尝神的恩的滋味，去理解呢我们人生的每一段的遭遇当中，我们去尝到神的同在是什么一回事情。很多时候容易的是在当中我们成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平和平顺的时候，这就简单的说我来教会你看神怎么祝福我啊，你看我多好啊。但是如果我们到面临遭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问的为什么神本来是应该祝福我今天不祝福我了。 那因为这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这边里面34篇里面就不让我们走这条道路，他要告诉我们说，无论你要尝到滋味的时候呢，就每一个滋味都要尝的，不是只单单尝一个好的甜的就好了，他说还有一些辣的，还有酸的，还有苦的，你这东西也要尝，尝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理解呢，神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每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呢环境当中呢，他都是跟你同在，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走这条道路了，已经不能够在当中只寻求这些呢能够使我们大家得到有求必应的上帝而已，而告诉了这个上帝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方法当中他都仍然存在。好了，如果讲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这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有两种，一个是逆境的，一个是顺境的。逆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呢，一切的恐惧，这里面说呢，他讲的很有意思。这里面呢，他用的解释呢，他在当中呢第四节当中，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呢，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恐惧这两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恐惧呢，就很清楚的看到是人生当中呢一种呢不能够找到安全的，叫做恐惧啊。很多时候不只单是呢一种外在的恐惧，更加还是内在的恐惧两种啊。内在外在的恐惧不断的在当中呢来控诉我们，来指责我们，甚至使我们在当中呢觉得自己呢受不了。那这种感觉里面呢，说逆境的情况，在我们大家面临逆境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呢？马丁路德他的生命当中是从恐惧出来的，他的思想，他给我们大家留下来的遗产也是这种恐惧出来的一个思想。早期呢，马丁路德的生命里面就是呢就觉得神是一个可怕的神。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呢？刚才我说过，他一开头的时候呢就在当中说，神是公义的，人是有罪的，在人有罪的人在当中要面临一个呢公义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神好像在当中不断的来审判我们一样的。所以他从小呢，他而且是在当中教会里面一直在当教导的过程里面说，这位上帝是可畏的，这上帝是伟大的，这上帝呢是一个呢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神面前要战战兢兢的，可可怕怕的，就简单觉得自己畏畏缩缩的在神面前，因为我们人不配在神面前的。所以马丁路德的早期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觉得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每天呢就在当中寻找我自己就有什么过错，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嘛。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大家逃不掉神的眼光，逃不掉神公义的眼光，逃不掉神严厉的眼光，逃不掉神要审判的眼光，看我们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怕，觉得神这么可怕，那怎么办的呢？所以呢，马丁路德在生命当中从小的时候就用他在当中，因为教会教导他们这样子，大家要战战兢兢的在神面前，你不能够在当中有任何的那个以为自己能够自义的，你没有办法自救，你就在当中呢俯伏下来，做一个低下头来的人呢，在神面前大家都是罪人。所以呢，有一天他呢刚好读完书之后呢，他在大学读书之后呢就回家的路上，他碰到了大风雨，一下子呢整个地方天昏地暗，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世界末日一样的来临啊！忽然间下了大雨啊，雷电来了啊，他就发觉到好像神在当中呢用雷电来在当中来向他说，你做错的事情你知道吗？今天我要惩罚你了啊！他就吓了一跳，他就在那发抖，在发抖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向神来说，神啊，如果你真的以为我做错事情的话呢，我呢在当中呢，如果你能够把这大风暴除掉的话呢，我一定进修道院里面去做修士，就好像呢我们中国人说呢，如果这大风雨过了之后呢，我去庙里面做和尚一样的。那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子，我做和尚更好啊，就是他想做修士，就在修道里面去做修士。所以他就在发觉到忽然间呢这个雨呢下雨呢就没有了，就忽然间停下来啊，他觉得神在当中说了哈，就神要惩罚他，但神惩罚他的方法，他唯一能够逃掉神的惩罚的方法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在一个呢做修士的当中，不结婚了，这完全是做神的仆人一样的哈。所以他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修炼了哈， 就去做一个修士，就 修道士。他在修道院里面呢，就在当中不断的寻求一种的平安，他觉得自己心里面没有平安，一直当中有非常大的恐惧感。这恐惧是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做任何事情的话心里面仍然没有平安，那修道院里面要我做的任何的 规格呢，就什么样的方法我都做完了，他们要吃少一点我就吃少一点，那如果他要吃我一碗饭我就是半碗饭就好了，就是这样觉得自己好像，总之呢，自己呢在限制自己呢，不要让自己有犯罪的方 的情况。所以他每天战战兢兢的过生活，所以是相当变成一个精神崩溃的人一样的。他这样子呢，一直觉得神不断的在监视他，看他你做错什么事情，我即刻就要用大风暴来再一次的给你来再 给你来警告一下。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在这痛苦的当中，他不断的呢在当寻求神啊，你赦免我啊，你赦免我，我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事情，我没有办法。结果呢，他就在修道院里面就读书，他有机会呢能够成为一个修士，能够在教会里面发圣餐，就是来主持圣餐。他在主持圣餐的时候呢，他就吓了一跳，因为主持圣餐的时候呢，你要就拿起饼和酒来哈，饼和酒来的时候，因为饼和酒呢，在以前早期教会教导里面说，这个饼和酒后来变成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哈，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本身体和宝血。突然他觉得，如果呢这饼呢本来是饼，这个酒本来是酒，忽然间变成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话呢，它就变神圣的东西了。因为在神圣的话呢，他这个不洁的手啊，这个不神圣的手啊，怎么样能够在当中沾染这个圣洁的身体的呢？所以他吓了一跳，所以拿起这个饼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呢挣扎起来，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好像呢在当中污染了上帝的圣洁一样的。所以他几乎要整个崩溃了哈，真的是发疯了哈，因为拿着这个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是发疯了。所以呢，他即刻呢，有人就帮助他把他饼拿走，他整个人就是完全崩溃了。他觉得呢，如果这样的宗教告诉我的话呢，我是一个完全呢不能够得到任何呢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容恕宽恕的人，因为呢教会教导我这样的方法。那所以呢，他就在当中呢，就开始呢去在寻找。他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生命是这样的话呢，我就特别特别的艰难。人生下来就要受神的审判，人生下来就要受神在当中严厉这可怕的审判。”那么他这样子思想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在当中再一次寻找圣经，寻找他生命里面的这信仰。他有一个很好的导师，慢慢的教导他。然后从那个时间，你们说你好好的听清楚，圣经所讲的圣 的这位神呢，虽然我们大家有一部分是讲严厉的上帝，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你还没有讲的，这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一个呢在当中愿意来联系我们的上帝，一个能够在当中来赦免我们的上帝，你看得到了吗？他说我还没有看到，没有人告诉我。所以那个实践里面，你看到教会里面教导是什么一回事，只教导一个可怕的上帝，从来没有教导一个恩典的上帝。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他第一次在当中来再一次打开圣经来说，我看到了原来圣经里面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就讲到一个恩典的上帝怎么样跟人来相处，怎么样来寻找人呢、啊？你看他在早期的时间，你看神怎么样救赎呢以色列人脱离呢他们的痛苦，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能够得到拯救。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你们。”这都是想上帝爱，上帝的恩典来临。这个呢，教会从来不讲的。为什么不讲的呢？教会就是要用上帝的严厉来控制人的心灵啊！他说，如果教会这样子做的话呢，教会就大错的错了。那必须要向教会来指责你们所传讲的福音是错的。所以他第一次站在当中来说出他里面的思想。所以他在大学教课的时候，他在教导诗篇，就把这个信息传下来，一个恩典的上帝如何寻找一个有罪的人，用方法来讲述的时候，那他就在当中来讲述这种恐惧感是怎么出来的。他觉得人的恐惧的确是对的，他本来是对的，因为神的确是严厉的，神的确是公义的，但是呢因为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在当中看到神的恩典。 人的逆境当中，有的时候看到的很多东西，有的是从外在的，有的时候从内在的，这种恐惧感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你我都在当中，也是碰到这 其中不同的道理。第一个蒙羞，这里面用了四篇三十篇里面讲蒙羞，我们中国人就怕的是羞耻啊，这是我们大家最怕的一件事情。蒙羞就是简单的说，别人在当中呢，指责你，使你这变成一个呢被别人指责的人，蒙了羞，觉得自己呢好像在别人面前站立不起来这样的感觉。这蒙羞的感觉呢，是一种恐惧感产生的，因为别人给我们大家的压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产生这种呢羞耻的感觉，不要使自己做错的事情呢。在别人面前呢不能抬起头来，我们大家都有的这个恐惧感会来临的，这是人给我们的恐惧感。另外一个恐惧感呢，困苦的恐惧感，有病痛的，有死亡的，这个呢都是呢我们生命当中难免的要经过的事情，都是有困苦的。那里面讲困苦的有些方法，里面就在当中提到了，人有恐惧感的时候，不只是外来别人给我们带来的攻击，也有那里面的困苦感，这里面的内在的这种感觉。我们生命呢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生命，我们面临的死亡，面临的病痛，还有就是缺乏了，就生命当中忽然间产生了不能够呢维持自己生命的一个方法，没有钱了，没有地方住了，没有衣服穿了，这些都是缺乏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都是使我们大家生命当中产生恐惧感的。但对于马丁路德来讲，这是外在的东西而已，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解决的。蒙羞可以在当中找寻那个自己呢能够在当中被伸冤的情况，困苦能够找寻到呢一些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物质的方法，缺乏吗，我们去找寻一个方法能够使我们大家在物质当中呢能够使我们大家解决。那这些东西他说这些都是好处，都是在当中使我们大家纪念的自己呢是一个不配的人，自己是一个不足的人，不能够满足自己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在当中呢使自己呢能够提升自己，能够自己救自己。马丁路德说更加重要的一个恐惧就是里面的恐惧，像神在当中觉得神好像离开他一样的，或者觉得神还是要控诉他一样的，这个更加重要的。但是呢这篇文章里面诗篇三十四篇里面讲的，无论我们面临蒙羞的情况，无论我们面临的困苦的情况，无论我们面临缺乏的情况，我们知道呢在这样的奇奇怪怪的这些的这个道理当中，我们要去尝一尝神恩典的滋味了，去尝一尝这滋味，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在我们最苦的时候，我们去尝一尝恩典怎么来临，在我们最觉得自己蒙羞的时候，去尝一尝神的恩典怎么来临，在我们自己缺乏的时候，我们也在当中去体会神怎么满足我们，这个情况里面才能够看到呢神跟我们的生命呢就开始有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只单单是要好的，在不好的情况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说这上帝没有离开我们，这就是恩典了。那我们清楚这个观点之后呢，我们来看呢顺境的情况呢就简单的多了。顺境呢讲喜乐，他讲四个观点，一个是得应允的祷告，那这个我们大家最很喜欢了，就听到的是我们祷告的时间神怎么样来在当中来使我们大家被得到满足，得荣耀的赞赏啊，第五节里面说的，得眷顾的人生啊，这里面讲第十五节讲的，得脱离患难的一个方法，这些都是神在当中呢使我们在逆境的当中，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神在当中如何拯救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尝到神的恩典的滋味了，是吧？所以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马丁路德呢在当中说给我们大家看到的，生命里面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当中寻找一个有求必应的上帝，我们只求一个同在的上帝，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生老病死，无论我们在当中面临呢苦面临乐的时间，这上帝要跟我们同在，这个是他传给我们大家的遗产啊，留给我们大家非常重要的遗产。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面来再一次的来尝一尝上帝恩典的滋味呢，其实呢这时间是马丁路德指证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他就向教会来做一个最大的挑战。当时呢，以教会里面说，如果呢你有犯罪，神要惩罚你，只有一个方法，你就在当中用方法来赎罪啊。赎罪的方法就是叫呢你的牧师传道人，叫你们的神职人员为你祷告啊。他们因为是神在当拣选的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当为你祷告，那以致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但是你要求他们祷告的话呢，你就要有一些东西要付出来的啊。就等于说呢，你要买你的这个他们祷告，说你要他们祷告1个小时，你就付多少钱；要10个小时就付多少钱，这是多少钱？如果一生要在当中呢，要他来祷告的话呢，那你就要用很多的钱了哈。咱们叫赎罪券啊，就是你要买一张票啊，这张票里面呢大概10块钱一票啊。你买了票之后呢，今天我为你1个小时祷告啊，那你买两张票，我跟你两个小时祷告。那这样子呢，神不会惩罚你的，因为我祷告，神听我的话啊。所以教会里面忽然间产生这种腐败的这些思想进来，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大发雷霆，他说这样的方式再转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变成了一种买卖的一个宗教，完全已经脱离了什么叫圣洁的宗教了。所以他在当中把他的所说的东西用95个论点呢，就把它写下来。贴在教会 的门口当中，说我抗议教会做错的事情，教会要知道这样的方法，人的命运只控制在教会，不是控制在神的手上。他说这样的教会呢，我不愿意有，神要惩罚这个教会。那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呢，就是在马丁路德所讲的一个句话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再让纪念这500年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情况里面，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是买上帝的恩典，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是在当中呢，以呢教会来在当中说我们是被赦免还是不赦免，不是，是上帝说我们要赦免还是不赦免，不是人说你赦免还是不赦免。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来整理我们自己信仰。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如果我们再没有马丁路德那种感觉的话呢，我们今天仍然在当中贩卖宗教，贩卖福音，贩卖恩典。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在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来。那比如说你不来教会的话呢，神要惩罚你啊。那如果呢你不奉献的话呢，你要知道你的钱会不见的啊。那我们忽然间发觉了自己呢在当中用了好多这样情况里面去再思想这问题的话，我们就有麻烦了。那圣经不让我们讲的，圣经要你来教会，不是在当中呢是为了去惧怕上帝会惩罚我们，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在当中要尝到神恩典的滋味。这地方是处在爱和恩典的地方，我们来这里不是怕，我们来这里是感恩，所以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奉献不是因为我们要去买我们在神面前的福分，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福分，我们把我们的福分再次交还出来，我们在神面前用奉献来做我们的感恩的方法。这个是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事实，我们再没有这种贩卖宗教、贩卖恩典、贩卖福音的方法来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重新来整理一下对呢这个宗教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情。今天我们能够尝尝主恩的恩的滋味，是因为在逆境当中，在顺境当中，神怎么来保护我们，我们能够献上的是我们感恩的心，我们来在神面前只是感恩的心而已。所以呢基本上人生的教训很简单，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止于被定罪，这个很简单的，就是马丁路德一直讲的东西。我们投靠耶和华的恩典，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我们不怕了。现在因为呢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了，因为呢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义来在当中来赚取上帝给我们大家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使我们大家能够得到恩典。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我们就不是在当中惧怕上帝，我们在当中是要用爱 要用感恩来去面临我们的上帝。第二点，他在里面讲的十二到十四节，有何人喜爱呢存活，就禁止舌头在当中不出恶言，要远离恶来行善。他讲的东西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只当然是接受上帝的恩典来，更加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活出这信仰来。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自私在当中来接受，我们接受的东西，我们要在当中把它再一次的还出来。这还出来的方法就是要呢在当中离恶行善。他讲的东西呢，不是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话呢，我们什么都不做了，那不是这意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人，更加的在当中用感恩的心去服侍别人，用感恩的心去传扬这个神的恩典。所以要行善，这个善这个字呢，不是只单单是做一些奢侈的工作，这里面讲善就把神的好告诉别人，传福音的道理。行善我们可以用金钱的方法，可以用讲解的方法，可以用爱心的方法，可以用关怀的方法，这叫行善，就把那神给我们大家恩典传出来。人生的教训就是这样子，凡投靠的不被定罪，但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最后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我们大家都是伤心的人，我们大家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时候寻的时候呢，觉得是一场空。但是耶和华靠近那些伤心的人，正如十字架的来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要靠近我们这些不能够拯救自己的人的伤心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你和我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是因为我们回来感恩，知道我们的信仰要我们大家去好好的藏上帝的恩典。这滋味呢，要从我们的逆境和我们的顺境当中才能够理解的。我们全人全性的全生命的来在当中来投入在我们这信仰里面，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位恩典的上帝是谁。因为我们大家能够听到马丁路德所给的思想，更加重要是看到圣经诗篇34篇要我们大家理解的是什么一回事情。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定罪。阿们。